在巴比伦，不光是巴比伦，而且是巴比伦的加勒底的乌尔。现在我们才明白了，原来在巴比伦的世界里面，有一个像伦敦一样，有一个像纽约一样，那就是加勒底的乌尔。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的数学是我们今天不懂得的，巴比伦的天文学老早就有了。今天我们不是一个钟头有60分吗？一分不是有60秒吗？是哪里来的？是巴比伦来的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当然今天最大的城恐怕是纽约，那么有一度曾经是罗马，但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就是加勒底的乌尔。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的偶像是2000种，不是2000尊。2000尊你不需要电脑，2000种你就需要电脑了。所以亚伯拉罕是在偶像堆里面长大的，他完全在黑暗里面，他看见一点的光他觉得够了，可以让他能过他的一生。结果圣经说，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。当亚伯拉罕拿着蜡烛的光放在太阳的光底下的时候，他第一次忽然明白什么叫做黑暗。他从来不知道黑暗怎么下定义的，他从来不知道哦，丑陋是怎么下定义的。只要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偶像的世界就是他的本地本族跟他的父家，他的父亲是拜偶像。所以为什么到哈兰就留下来了呢？因为哈兰是拜月神，加勒底乌尔也是拜月神的。所以现在亚伯拉罕的父亲像回家一样，所以一待就不知道待了多少年。所以现在非常的清楚，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但他看见他所拜的偶像，当他看见偶像的世界，他说这叫做黑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看见了太阳的光，你当然就会丢弃蜡烛的光。你看见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你当然就可以把那些寒衣就可以收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。亚伯拉罕得救是因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给他看见他就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。那一看那个意象，弟兄姊妹，叫他能够接受那个呼召，能想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。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是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，那我们觉得离开本族太难了，离开父家太难了，离开本地更是难。当然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身上并不完全，他本地是离开了，父家带着父亲走，本族带着罗德走，按理来讲应该过细心的生活，但是他算一算，他已经快75岁了，而且一个儿子也没有，他没有儿子。那万一有一天在路上中风了怎么办？那当然呢，现在如果是有罗德，罗德起码能帮助很多。所以带着罗德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没有把握，你去过信心的生活，那你总要帮神的忙吧。 这是亚伯拉罕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总是开始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主呼召了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。然后从一个人就产生一个家，那个家是雅各家。从一个家就产生一个国，那个国是以色列国。然后两件事情发生，第一，神就把圣经就托给以色列人，神知道他们会忠心，所以他们抄写死海古卷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他们只要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他们不管是讲的神写的耶和华，他们一定要去洗个澡才行，很清楚的。如果写以赛亚书，总共66章，对不对？本来是不分章不分节的，假定他写的65章，忽然间有个污秽的念头进到他脑海里面，他要全部从头来过，他一定要洁净他自己，然后在写这些。所以现在根据死海古卷，2000年了，以赛亚书，2000年的以赛亚书跟2000年以后的以赛亚书是一模一样，一个字都不差。不要忘记啊，今天你抄写别的话还很容易，你抄写希伯来文就很难。所以主耶稣不是说吗？我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所以可见呢，希伯来文里面很多点很多话。那你不要说我不大懂得希伯来文，我随便给他搬个家，不可以的。比方说这中国字，我们告诉别人说这是我的太太，这太太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大字，那个点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大点也在里面。你说我看不顺眼这个点在中间，我把它放在右上方，那就变成我的全权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一点一画不能随便乱动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只有以色列人他们能执着神的话，所以圣经神就把他的话就托付给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整本的旧约就给我们看见，人是先有人生才有转机，先有生活才有路向。但在旧约是先有传记，后来呢就根据那个传记道成肉身以后他就活出来了，他先有录像带，然后就果然照着录像带给我们看见他生活下来了。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是这样，只有我们的主是这样。所以在整本的旧约圣经有333个预言是讲到我们主第一次来的，所以那个传记那个录像带在谁的手里啊？在犹太人的手里，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的。但是就是他们所说的钉他十字架那本圣经里面，以赛亚53章就告诉我们，不光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神也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救恩就产生了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我们这里看见说，亚伯拉罕，他从一个人，神借着他产生一个家，从一个家产生一个国，然后神把整个的话就交托给这个百姓。所以这个是为着什么？为了救恩预备的。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是弥赛亚？ 很简单，你读读旧约就可以了。所以为着救恩，神必须把旧约给我们，所以很自然的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就有了旧约的圣经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以色列人他是独居的民，是不列在万民之中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不随便和别人通婚的。神要保守一个单纯的民族，等到弥赛亚降生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说他是不是犹大支派的。如果在这个以前他们就已经随便的通婚了，那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谁是弥赛亚。所有的家谱都是放在圣殿里面的，主后70年一把火就把所有的烧我家谱统统烧掉了。所以如果弥赛亚要来，一定要在主前主后70年以前来，你才知道他是弥赛亚。所以现在很简单，你看见说神拣选亚伯拉罕，第一他把圣言给我们，第二神保持了一个单纯的民族，是为着弥赛亚能够降生在伯利恒。第三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一直生下去，最后我们看见说那称为基督的就降生下来了，是从玛利亚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说他是女人的后裔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。当初神人一堕落，神就预告说神要为我们预备女人的后裔。所以我想最早的福音应该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，只有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，所以他是女人的后裔。他在十字架上是伤了撒旦的头，不过他自己也流血了，他自己也遍体鳞伤，所以你要伤他的脚跟。所以这里有个应许，是女人后裔的应许。换一句话说，真正能对付仇敌的，真正能够叫人类得到拯救的，就是女人的后裔。所以感谢主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人类的救主就来到了。但是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还要等2000年。不错，神是借着亚伯拉罕给世界救赎的曙光，现在终于天要亮了。本来是乌漆麻乌的，本来人的堕落是三部曲，现在终于神呼召了亚伯拉罕，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救赎的曙光，这个是不错的。但是呢，到底你要等2000年以后，主耶稣才降生在伯利恒，2000年以后，救主才来到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2000年神要做什么？第一，神就把2000年以后，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他老早用图画已经把我们画好了。所以亚伯拉罕 以撒、雅各的神。他们的一生就描写了基督徒的一生。亚伯拉罕怎样过信心的生活，我们也怎样过信心的生活。神怎样在以撒身上做，神也怎样在雅各身上做，神也照这样在我们身上做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要说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